小乖乖，欢迎收听小丽讲故事。我是杨涵姐姐。今天杨涵姐姐继续为你讲的是《少年读东周列国志》烽火戏诸侯的第二集。感谢布印编辑部的叔叔阿姨为我们改编整理了这本书。
上回书说到，太子依旧为母出气，打了褒姒，这褒姒究竟会不会善罢甘休呢？我们接着说。太子这才忍住怒气，愤然离去。挨了皮肉之苦的褒姒则被宫女扶回别宫。幽王退朝后来到琼台，一看褒姒鬓发蓬乱，泪流满面，就惊声问道：
发生何事？
褒姒扯住了幽王的袍袖，不停地哭泣，半晌才红着双眼呜咽着说：
刚才太子来到琼台，无缘无故打了臣妾一顿，若无宫女苦苦求饶，我命休矣，王上您要替我做主啊。
幽王一听，心中已然明白事情的缘由，便安慰褒姒道：
一定是你一直不去拜见王后，才惹恼了太子。
不等幽王说完，褒姒一个转身又放声哭起来：
我看那太子不置臣妾于死地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臣妾死不足惜，只是臣妾如今已经身怀六甲，恳请王上保住我母子二人的性命呢。
一连几日，褒姒都对幽王不理不睬，只是不停地哭泣。亲爱的美人一哭，幽王烦闷不已，于是再也顾不了父子亲情，传旨下去，将太子依旧遣送到了申国，让他的外祖父申侯好好地教导他。至于东宫的太子太傅，因为辅导太子无方，削去了官职。可怜的申后许久不见太子来宫里问安，经过多方询问才知道太子已经被送往了申国。他虽然想除去褒姒，但孤掌难鸣，所以只能是终日怨夫思子，以泪洗面。几个月之后，褒姒诞下一子，幽王视若珍宝，取名伯服。日复一日，伯服渐渐长大，褒姒渐渐有了让伯服取代依旧成为太子的企图。他把这个意思对幽王说了，幽王也不反对，只是幽王又唯恐朝臣不服，也是无计可施。于是褒姒就私下和幽王最宠信的两个佞臣国实父尹求商议废嫡立庶之事。国实父和尹求一听，立刻齐拍胸脯说：
宫内有您，宫外有我们俩，这事儿何愁不成？
褒姒听后高兴极了，就对二人说：
这事就全仰仗两位大人了，事成之后天下就是我们的了。
与此同时，褒姒开始派人监视申后，准备伺机将申后也废掉。再说申后自己失宠，儿子太子又被送到了申国，因此他整天除了流泪还是流泪。这时一个老宫女建议道：
您若是想念太子，何不写封信叫人送去申国呢？叫太子上表谢罪，如此一来说不定会感动王上，太子也有重回东宫的机会。
申后说：此计虽好，但叫谁去送信呢？宫女叫道：
我的母亲温媪精通医术，不如就请您佯装生病，找她入宫来给您看脉，顺便叫她带信给太子。
几天之后，温媪果然是奉诏进宫来替申后看病。可是这看病是假，送信是真。在申后一番叮咛后，温媪便揣着书信出宫去了。然而这一件事情早就被奉命监视申后的人密告给了褒姒，于是褒姒叫守城门的亲信拦住了温媪，强迫搜他的身。 翁敖在一阵慌乱之中被一个弓箭扯破了前襟，身后写给太子的密信掉了出来。翁敖被人带信押进了琼台，褒姒看了信，心中大怒，先是囚禁了翁敖，接着就开始苦思废除身后母子的毒计。这一天，幽王一回宫，褒姒便边哭边将身后的密信甩到了幽王面前。幽王认出了身后的笔迹，霎时勃然大怒，令人押上了翁敖，一剑就将他刺死。这一天晚上，褒姒又在幽王的耳边百般挑拨唆使，要幽王废掉身后和遗臼，改立他为正宫，立百福为太子。幽王为了讨美人的欢心，便说：
朕一切都依你。
次日早朝，幽王已经无所顾忌了，他在銮殿之上说：
朕思来想去，想征询众卿的意见，就是废除太子遗臼，改立百福。
未等幽王说完，銮殿下的国师傅与尹求立刻笑容满面地鼓起掌来，高声地叫道：
王上英明，英明啊！
随后二人又趋向前奏说：
臣以为既立百福为东宫太子，也就应该废掉身后，改立褒王妃为王后才对。
殿中群臣面面相觑，却没人敢出声。只听幽王高兴地说：
好，即日起废太子遗臼为庶人，立百福为太子，身后打入冷宫，改立褒姒为后，众卿可有意见？
文武百官个个面无表情，虽然心中不服，却也无可奈何，因为他们知道忤逆了幽王就只有死路一条。不久之后，忠义耿直的太史伯阳父借故年事已高，向幽王告老还乡。之后许多受不了幽王如此昏庸的大臣也无奈地找了个理由弃职归田。从此以后，周王朝的宫殿里便只剩下了喜怒无常、好色成性的幽王和国师傅尹求这些逢迎上意的佞臣，以及一些敢怒不敢言的朝臣。整个朝廷、国家大政变成了只有个人喜好而没有善恶之分，周王朝也到了绝续存亡的关键时期。
小乖乖，今天的故事就为你讲到这儿了。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中文或者是英文的原版故事，欢迎添加小丽的微信公众号“爱读童书妈妈小丽”。接下来的时间，我要为你读的是唐朝诗人李峤写的《风》。风，唐·李峤。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小乖乖，晚安。